好，那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上行之师，我们要这个再回忆一下，我们这个上行之师分成好几个部分，上行之师有15篇，那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从一个远离神的光景，然后走到耶路撒冷，第二个部分是走到内院，就是看到圣殿，圣殿的内院，然后第三个部分是走到圣所，第四个部分是走到至圣所。这也代表着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，我们一生神给我们的带领。我们今天要不要先读一下诗篇的121篇和122篇？我们一起来读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，耶路撒冷被建造，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，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，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。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。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，我要为你求福。阿们。那我们看，我们上个礼拜天我们讲了诗篇的120篇，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把接下来121跟122都讲完。那我们看到120篇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平常的样子，或者说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很正常的样子。我们常常在教会看到两种基督徒，一种就好像是很正常的基督徒，他的生活跟我们，我正常加个引号啊，他的生活跟我们普通人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什么两样，只有到教会他才知道他是基督徒，平常他该做什么做什么。那看到教会也有一些是不正常的基督徒，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，我们觉得有的人说他好像有点疯疯癫癫哈，这个保罗说人家觉得他癫狂了，觉得这些人好像追求的东西跟世界上人是不一样的，有很多格格不入。所以我们很多人说信主了，我们有个信仰就可以了，不要太痴迷，不要太入迷了，不要太着迷了，以致把你的这个正常的生活都丢掉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正常的人，他以为自己活得很正常的人，他突然觉得发现这个生活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。他发现他所以为的正常的生活，就是我们世人以为都以为正的那条路，我们从小长大上学工作找老婆找老公，然后生孩子，然后这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你这路走不下去了，你在每一个部分都会遇到很大的挫折，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还是家庭婚姻还是你的孩子还是你跟你的晚辈，你发现不断的有各种难处出来，所以你就会发现这种正常的生活好像没办法继续下去了。所以我们在第120篇里边，我们看到这个人就不能再继续了， 他看到他其实不是信了主就住在迦南地，他原来是住在米色，住在基达帐篷之中，就是住在基督之外了，住在外邦人那里了，他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。他以为星期天到了教会是住在迦南，住在基督里，平常可以住在外邦人的地方，结果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在那混下去了。他愿和睦，但他发言周围的人就要征战，所以他没办法混下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？他就起来，就好像那一位浪子，耶稣基督讲的那个比喻里那位浪子，他起来往往父那里去，这个人就起来往他的神那里去。这就是进，这样就进到我们的121篇，就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在世界上你觉得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，这个时候神就给你一个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一定要明白一点，你在地上混不下去，你在地上不能再这么混下去，是神让你这样的，是神让你落到这个地步的。所以这个时候神就愿我们每个人都开我们的眼睛，向高山举目，神愿我们每个人都迈开我们的腿往耶路撒冷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你离家出走哈，上个礼拜我们有人分享到，就是如果你要发言就像前面诗篇里说，当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怎么办，我说凉拌，我们不怎么办，我们就离开离开不是离家出走啊，就是离开你现在眼见的现实，你回到基督那里去，你不要再争了，你不管有理没理，你争了都没有用，争了都没有用。所以这个人就开始往耶路撒冷走了。121篇的第一节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。这个人往向山举目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如果我们到了犹大，我们到了这个以色列，就会有这样很深的一个体会。耶路撒冷是在山上，但是耶路撒冷不是最高的山，是诗篇说群山环绕耶路撒冷，但是一个人要去向从外邦，他从这个基达，从这个米色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要从约旦的高原下到约旦河，下到约旦河的平原，那是海拔海平面底下大概是400多米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有耶利哥，然后从耶利哥他接着往西走，那就一路的往山上走了。耶路撒冷好像是在海拔700多米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海拔的差别有1000多米，所以他就一路在往上走，往上面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明白，圣经里说那个人往耶利哥去，你就知道他往下走，而且这个下不是一般的下哈，他下了1000多米。然后他往耶路撒冷去，他常常是往上走，他通常是往上走的。所以这个人在往上走的时候，他就看到那些高山，他就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。这个山可以让人有很多领会，我们今天人看到山的时候就觉得神的创造真美啊，神的创造，看到蓝天白云下面衬着个山，那你要在中国你看山你什么也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因为都是雾霾。在耶路撒冷，在以色列，你要看山，从耶利哥往那边看去，你会看到光秃秃的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很难有一种体会说啊，神啊，你真创造真美啊。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这条路好像几千年来一直是如此，一直是光秃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这个心情不是说神啊你真伟大，他是一种很害怕，他看到前面都是荒山，很干，没有树，就像沙漠一样，所以他的帮助从何而来，没有水。然后他又看到山，因为那个时候拜偶像的人，拜巴利拜亚瑟拉的那些人，他们喜欢在山顶拜偶像，所以他们那些外邦人要求帮助，他就会看山，因为他那个拜偶像的那个祭坛，那些个丘坛，那些个柱像都是在山上。所以这时候这个诗人弟兄怎么样，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诗人他在想什么。他看到前途前路是有很多的困难， 他看到前路还有很多可以诱惑他的，说我可以替你解决困难，我可以替你解决，巴力可以帮你解决，亚瑟拉可以帮你解决，所以很多这个以色列人就跟着去拜那些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走的时候，在走天路，在你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很多很多难处，你会看到前面都是一片旷野，光秃秃的，没有什么阴凉，基本上没有阴凉的，也没有什么绿色，全是灰黄灰黄的那个颜色。你不知道你的水能不能够你走到那个山顶，大概要走可能一到两天的时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走天路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。下面一节说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这个叫做走天路。这个人在走的时候，他不是看脚下的，你发现没有，他在走的时候是仰面朝天的。我们人走路是看脚底下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位走天路的人，他是看天上，他是看那个山顶，因为他是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走，他是一路往上面看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世界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路，有完全不同的走法。天路是要仰着脸走的，世界的路是低着头走的。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是这么走，用走世界路的方法来走天路，所以我们常常在走天路的时候是低着头走的。我们低着头的时候，无论是我们低着头还是平着头，我们看到的都是困难，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片灰黄灰黄的沙土的路，石头的路，你看不到一个希望。这一个人他是仰着脸走的，他不看地，他也不看环境，他也不看人，他只看神。所以他举目仰望从神而来的帮助。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一个事实，虽然他是要回到神那里去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圣殿那里去，神的圣所，神的圣殿是在耶路撒冷，但是这位神，这位耶和华在他路上也一直与他同在。这就是走天路的一个秘诀。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要走到神那里去，神好远啊，我们走要克服很多的困难，终于我们走到神那里去了。那是我们在低头走路的时候我们会这么想，但是这个仰面走路的人他不这么想。他发现虽然他要走到神那里去，神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神在耶路撒冷那个山顶，在圣所里，但是神一路都与他同在。这个就是走天路跟走世界上的路不一样的地方。接下来说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。所以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背景。有很多人喜欢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做一个祷告，说你出你入，耶和华都保护你。就第八节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哎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随便乱做这个祷告，除非你出门旅游也是在走天路，除非你每到一处，你都是你的脚中都带着福音的香气，否则的话，你这条路跟什么有关系的？所以说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从你走天路的那一刻开始，直到永远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都保护你。这个就是一个违反我们人逻辑的地方啊！你要去找耶和华，你要去找神，但是神一路都保护着你去找他。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走天路的秘诀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生命是怎么成长，以为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成长，所以他就活得非常的苦。他不愿意做的事情，他一定会做出来。 他愿意做的事情他一定做不出来，所以他就很挣扎，他觉得真是比世界上的没信主的人还不如啊，没信主的人没有这个包袱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信了主你又做不到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肉体的本相，所以神的法则不是这样的，神不会给我们这样的难题出的，神不是叫我们跟佛教徒一样去积功德，神是让我们调转我们的脚步往耶路撒冷走，这样他就一路的保守我们，必不叫我们的脚摇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都保守我们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120篇里知道自己不正常了，然后起来，第二121篇扭头往回往耶路撒冷走。我们只要做这两件事情，第一个知道自己不正常了，第二个起来回到你的神那里去，然后剩下的事儿神来负责。你看他后面全是神来负责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他仰往上一举目，看到一路的困难，然后他就看到他的天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，虽然是这是困难的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经常看这些个穷山恶水啊，我想是谁造他的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想，神造的，不只是那个很漂亮的山都是绿的，都是树，是神造的，这个荒山也是神造的。你看那个迦南人，他用神造的那个绿的绿色的山，那些青翠的树下拜亚瑟拉，因为那地方很凉快，神造了那凉快的，他就用在那里用来拜偶像，神就用这些很不凉的很热的，非常的热，真的很热，我到那儿最热的时候遇到40多度，这个在这个约旦河，然后从40多度的地方走上去，哎呀，这是谁造的？是神造的。所以我们在第21篇的第二节说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这个时候你不要随便的想我们 BC 省的那个天地，蓝天白云，哎呀，落基山脉有上面有雪，很漂亮，这个是神造的，当然是了。但是这位诗人看到的是那个很可怕的旷野，那个山，那也是神造的。神既然造了它，神就能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折。所以我们不要自信满满，我们不要自信，我们做天路客走天路的人不要自信，你自信你必然要失脚，你必然要跌倒，会摔倒的。你不要自信，你要把自己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，因为他必不打盹。犹大书的24节说，他必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的站在他的荣耀之前。这一篇121篇用了6次保护两个字。我们信徒走天路，在这个世界上要走天路，就好像羔羊进入狼群，但是耶稣基督既然付了重价买赎了我们，你既然得救了，希伯来书7章25节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保护以色列的，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有时候我们祷告了很久，我们遇到难处，觉得很久很久了，环境也没有改变，好像神没有听到祷告，但是这里说保护我们的神也不打盹也不睡觉，他日夜都看顾着我们，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虽然你看后面白日有危险，夜间也危险，神没有允许我们走天路的时候不遇到困难，但是他应许我们，他必有与我们同在，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，一直把我们带进去，带到他里边，一切难处都不能伤害我们，都不能损伤我们的生命，因为他保守我们如同眼中的瞳人，不被这些试探伤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121篇。当这个人起来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 他接下来的一切就交给神手里了，他你出你入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的琐碎的事、细小的事，他都负责，耶和华都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所以我们很多人说，我没觉得神保护我，没觉得神看顾我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我们先问一下自己，你有没有开始走天路？或者再往前一点，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住在米色和基达？然后你有没有回来走天路？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哦，是在你走天路的上面，他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你要走自己的路，神会怎么样呢？神有两种做法，一种是你没有得救，神就任凭你；一种是你已经得救了，神会鞭打你，把你给打回来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不是保护，是鞭打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，接下来这个人就到了122篇。122篇的第一节说，人对我说，我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这个人走到耶路撒冷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诗篇的上行之诗是讲到，是每年大概每年三次，以色列人要去耶路撒冷过守节、过逾越节、过祝棚节、过五旬节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今天是祝棚节吗？今天晚上是祝棚节，所以我们一会儿我们有个团契，我们要跟大学团契一起过祝棚节，我们会用各种树枝来庆祝。祝棚节是所有外邦人都一块来庆祝的。哎，这三个大节里面，这个以色列人从很远的地方，他可能出门的时候是一个人，他非常的孤独。他走着走着，慢慢的会碰到越来越多的人，因为他越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路上的人就越来越多，他遇到的人就越来越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就遇到属灵的同伴了，这就是走天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走天路一定不可以在自己家里走的，一定不可以自己在自己家里边关起门来灵修祷告。我告诉你，你最后你修炼出来的那个东西一定是神不要的，因为神要的是耶稣的身体，是基督的身体，他不要一个一个的人，一个一个的石头。那一个一个的人，你不能荣耀神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这么有本事一个人起来就荣耀神。神要的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他要人走到教会去，走到耶路撒冷去，起来走到教会去，起来走到耶路撒冷去。虽然天路很艰难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神不会让我们孤单的走，他不但在我们的右边保护我们，他还差派了许多的属灵的同伴，让我们能在主里边彼此交通，彼此勉励。就好像腓立比书2:2说的，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但有神的保守，我们还有弟兄姊妹的彼此的鼓励。所以有很多人说，很多人好像很属灵，我加个引号说很属灵，说你靠神就行了，你遇到难处你祷告神就行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负责。你不但要祷告神，你还要伸出手去扶持他，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一起来走天路，彼此扶持，不是一个人对着神，一个人跟神祷告就行了，那样你永远也走不到耶路撒冷，你半路就会死掉的。这个人他就遇到了，开始是一个人走，慢慢是两个人走，开始是零零散散的，最后他们就彼此遇见，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结成了一个大队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中去，我就欢喜。所以弟兄们，你到教会，你不是找一个同乡会，找一个互助会，找一个俱乐部，你是找到一群人，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，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中去，这样我们就会欢喜。否则的话，你在这个教会遇到的就是难处，因为 人越多的地方麻烦越多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到了这个教会，每个人有不同的目的，有的人是为了把孩子放到主日学，有的人是想到寻找一些心灵的安慰，有的人是想在这儿找女朋友或者找男朋友，哎，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。但是如果你的属灵伙伴都是往耶和华的殿中去的，我就欢喜，你就会欢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告诉我们，在走天路的路上，我们要找到属灵的伙伴。所以你不可以脱离教会，你不可以脱离小组。我说的教会不是说以前的教会我们进去敬拜一下走人了，不是，教会是一群被神呼召的人在一起的聚集。所以你要有在组里的交通，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。不是说你什么东西都一样啊，你向着行的神的心思，你向着圣殿的意念是一样的，这样他就能走到耶路撒冷。第二节说，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，他就到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他很快，对不对？他我很想这个从耶利哥走到耶路撒冷走一次哈，有人那么走过，耶稣基督带着他的门徒这么走过去的。哎呦，我看到我就很害怕，看他的路线哈，真的很难走的，跟你说，爬山爬1000多米都是干的，你还得背上你的水，不知道怎么弄，路上还有巴勒斯坦人跟丢石头，很难的。但是你看这个人很容易，对不对？人说，他说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路撒冷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门内。弟兄姊妹，你发现没有？当神的儿女在主里边彼此交通，彼此勉励的时候，我们的脚就已经站在耶路撒冷的门内了。所以当你跟一群属灵的伙伴一起团契的时候，一起在主里边有一些美好的交通的时候，你已经活在教会里了，你已经站在神的面前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教会所需要的就是弟兄姊妹在主里边有多多的交通。如果这个教会都是一些好像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从来在属灵里边没有交通，我告诉你，这不叫耶路撒冷，这不叫耶路撒冷，这只是一个外表的教会，这不是神要的那个基督的身体。所以真正的教会是神的儿女在主里边彼此交通的地方，然后我们的脚立刻就站在耶路撒冷的门内了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们世人就开始赞美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就像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耶路撒冷是一座城，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弟兄姊妹，神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救出来，不是让我们一个一个的去见神，神是要我们重生成为活石，然后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灵，又在爱中把我们建造配搭在一起，把我们造成一座殿，把我们造成一座城。以弗所书2:20-21说，这座城就是以基督耶稣为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。这一座城这样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才能成为神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个人你可以在一些很小的地方见证神，但是神要的见证是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可以离开教会，生命的成长必须到教会，不是你到教会点个卯，打个卡就可以了，是在教会跟弟兄姊妹有彼此属灵里的交通，才能见证神。一个独来独往的基督徒一定要接受十字架来对付自己的肉体，因为圣灵的十字架一定会使我们合一，是我们的肉体使我们分开。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说不愿意去教会的时候，你就要知道一点，你的肉体太强大了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趁还在这查经的时候，可能肉体还稍微被圣灵控制一些。我要跟大家说，当你不愿意去教会，当你不愿意跟一堆弟兄姊妹属灵交通，你觉得这些人跟你，我跟他谈不到一块去，这些人说的都是什么呀，都是个家长里短，都是个我不爱听的，这个人这些人的层次太低，或者这些人的层次太高。其实你们当你这么想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你的肉体开始作怪了。这个时候你就要求圣灵将十字架坐在自己的肉体上，你对付了肉体，你这个活才能成为活石，才能被神用来建造教会。教会一定有摩擦的，这些摩擦就是对付你肉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一个教会不完全的时候，你要感谢主；你要看到一个教会很完全的时候，你要赶紧离开这个教会，因为你会破坏它的。当一个教会很完全的、很不完全的时候，你看到你要感谢主，因为这是一个磨练你的地方，要把你磨成活石。接下来说，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，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颂耶和华的名。这就是说，这个所谓以色列的常例，常例就是以色列的分散在以色列各地的这个男人哈，一年三大节期要上到耶路撒冷朝见神，女人跟着。常常男人跟女人不是一起走的，你看耶稣基督他的妈妈跟耶稣是走一路，这个约瑟是走另外一路，男人去走，因为找男人走得快啊，女人是另外一步走。然后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，在教会，在基督的身体里是有神的宝座，在我们个人是没有宝座的，只有在耶路撒冷才有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宝座还是很不完全的，还不能彰显出来，将来在主再来的时候，这个宝座就彰显出来了。你就会看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带着被提的教会一起来的，被提的教会，得胜的教会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坐在宝座上和耶稣基督一起坐在宝座上。接下来说，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，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。耶路撒冷如果有平安，教会如果有平安，全世界就有平安。耶路撒冷如果没有平安，教会如果堕落，全世界都没有平安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当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就是求主耶稣快来掌王权。因为耶路撒冷是神掌权的地方，教会是神掌权的地方。我们最近经常跟小朋友们讲什么是天国，我们小朋友说天国来了，耶稣基督说天国来了，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，为什么还没有来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还没有来？天国已经来了，天国不在别的地方，在你的心里边。天国是什么地方？就是神掌权的地方。神如果在你心里掌权，天国就在你心里。神如果在这个教会掌权，天国就在这个教会。神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神在全地掌权，天国就临到全地。所以这是天国的地方，你天在耶路撒冷就是天国的首都，主耶稣在那掌权。所以我们要祷告说，愿你的城中平安，就是城 祈求城里的祭司都在那里边各尽其职的侍奉。愿你的宫内兴旺，就是祈求大卫的王权兴旺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王权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兴旺。所以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，就是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活出基督的样子，都执行我们祭司的职责。耶路撒冷城里面，耶路撒冷这个祭司的事都是祭司啊，祭司每个人都各尽其职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各尽其职。所谓祭司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神介绍给人，把人带到神面前，我们每个人都做这样的工作。然后我们愿你宫内兴旺，就是王权兴旺，愿 主耶稣基督的王权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兴旺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彰显出来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常常是听自己的，做了基督徒也是听自己的，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，想怎么做怎么做。就好像那位约拿，对不对？在就好像我们以后要读的哈巴谷，开始是怪神，你怎么不管啊？接下来神要管了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管得这么厉害啊？”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做基督徒常常是听我们自己的，不是跟随神，是跟随人。所以我们要愿你宫内兴旺，愿王权在我们身上得到显明。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我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。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祝福，我们作为一起走天路的人祝福，我们要一起彼此扶持。我们基督徒经常有一个很坏的毛病，就是自以为意。自以为意，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软弱，看到这个人不读圣经，看到这个人不愿意来查经，看到这个人不愿意侍奉，我们就鄙视他，我们就批评他，我们就指责他。弟兄姊妹，神告诉我们正确的方式不是这样的，正确的方式是与他一起哀哭，是与他一起痛悔。圣经说有谁跌倒我不跌倒，这叫肢体，肢体就是你的小拇指被压了一下，全身都疼。我们从来不会说我们小拇指被压了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你怎么被这个门压了，你太不注意了，不会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小拇指被门缝一夹，我们全身都受不了，这叫做肢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，愿平安在耶路撒冷中间。我们希望耶路撒冷每一个祭司都各尽其职，神的王权在我们身上，为我们所有的弟兄一起走天路的人，每一个人都能一起走到那里去。因为神要的是基督的身体，不是要我们一个人。因耶路撒冷，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，我要为你求福。我们再次复习，在耶路撒冷有两样最重要的建筑，一个是神的殿，一个是大卫的宝座。大卫的宝座是代表神的权柄，神的殿是神居住的地方，在那里神得的人侍奉和敬拜。所以一个是神掌权的地方，一个是人侍奉的地方。人爱神的殿就是爱神，就是爱亲近神。如果人爱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他们，赐福给他们。所以为神的殿求福，就必自己蒙福。你若为神的国求福，你若为神的教会求福，神就赐福给你。因为你如果爱神的国，你如果爱神的教会，你如果爱神的殿，你就是爱神，爱神的人，神必赐福给你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用这些时间，我们把这些经文先讲解到这里。